天上的恩主，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你借着历史讲话，借着圣经讲话，你今天也必借着圣灵，使用你自己圣经上宝贵的、立定在天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人讲话，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安静在你的面前。在新年的开始，真是得听你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以后，就有方向，就知道前面当行的道路。我们就把自己恭敬的交托给你，请你对我们讲话。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呀，2012年很快就翻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那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个时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这段的圣经正是记载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被翻开一个崭新的一页啊，也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让整个的人类历史被翻开一个崭新的一页。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摩西，他个人的经历啊，也是啊。被翻开了一个崭新的一页啊！感谢主，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 Winter Break 之后又回来，也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一些新的盼望、新的打算。那希望在今天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在这里能够安静的先寻求上帝的面。我相信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使摩西啊被打动的应该是这句话，就是3章第10节啊。神借着一个燃烧的荆棘啊，对那个已经觉得自己很平凡的摩西啊，觉得自己就是一辈子做牧羊人，大概以后几年、十几年，大概也是这样照常过日的摩西，显现对他讲话。前面神一直在讲他要做的事情，他听到的、他看到的、他打算下来要成就的事情。我想摩西听得一定很兴奋，哇，这么长时间神好像都在沉默，现在终于神下来了。耶和华对摩西讲说：“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度过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日子还很好过，在埃及最好的那块地啊，在那里牧羊是他们最拿手的职业。但当这个约瑟死了以后，哈，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开始在埃及全地掌权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而且日子越来越差。终于，你看这个法老啊，把他们都变成奴隶，给他们建金字塔。建基货城，你看，做苦工，所以400年以后啊，到这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百姓所受的困苦，我都看见了；他们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想这句话摩西听起来一定很受安慰，神。我们经历的每一段的痛苦，都不是白白，上帝都在看见，他都知道，他都听见了。然后耶和华就说：“我如今下来，我下来要做什么呢？要救他们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要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哇，这个很有盼望。过去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且前面的路上帝也都看见，要带整个这个国家的人进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到第10节的时候，我想一讲出来，摩西就很受触动了。前面听得很好，很兴奋，神呢，你听见，你看见，你要做事，那你就去做啊。但是到第1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故此，我要打发谁？我要打发你。”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哇，这么伟大的一个计划，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等待了400年要做的一件大事，如今要借着你，要借着 摩西这样一个自己已经看自己已经很平凡的一个人，要去成就这么大的事情，我想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就好比在今天早晨，你就像往常一样来主日教会参加崇拜，但神今天要对你讲一句话，说：哦，我在中国的历史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国的历史当中留下我很多的指引和痕迹，我也在中国的这个汉字当中留下了许多创造的故事，大洪水的故事等等的记载。而且从唐朝开始，主后七世纪，我就不断的差派宣教士、福音的使者来到华人当中，不断的去传扬这个福音。元朝、明朝、清朝、近代，一直不断的福音使者在华人当中做见证、传福音。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要特别的做一些大事。今天早上我要选择你，我要呼召你，要成为这一群像摩西一样的人，带领本民族的人走出罪恶的埃及之地，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好的祝福当中。圣经先把我们拉开一个长的镜头，让我们看以色列整个的历史。许多年过去了，法老也死了，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长镜头。但突然把这个镜头聚焦在一个旷野当中80岁的一个老人摩西的身上，让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跟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的计划和作为产生直接的联系。这次我们在冬令会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到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神接着其中的一个讲员讲说，你有没有想到历史可以经过你而发生改变，历史可以经过你这个人，你认为自己很平凡，你认为自己很软弱，你甚至发觉自己也是常常软弱跌倒的一个人，神就借着你可以让当今的历史、华人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发生改变，会有所不同。你有想过吗？但很重要的一点，这样大的一个意向，这样大的一个呼召，我们要确定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摩西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声音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这个声音也不是出于别人的想法，因为他有一个燃烧的荆棘的呼召，那是他没有求的，那是他甚至没有预备好要去承受的，是上帝拣选了他，是上帝亲自借着一个燃烧的荆棘来对他讲话。摩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一段圣经要记载在这里？是不是摩西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上帝要把这样一个大的呼召来临到他，来呼召他呢？确实没有错哈。摩西的前40年有很多的学习哈，在埃及法老的宫中做王子。后40年他在旷野也有很多性格上的磨练。当我们看到80岁的摩西，当神开始对他呼召发出讲话的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完全的预备好。是不是摩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特别讨神的喜悦，神在特别的把这个呼召临到他呢？是不是这件事情做的时候，成就的时候，是非摩西不可呢？摩西的本人是不是心甘情愿要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仔细去思考摩西的故事，神对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摩西特别，不是因为摩西已经预备好了，不是摩西心甘情愿，而是完全出于神凭着自己的意思的一个拣选。这个拣选常常只有是在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摩西的故事记在圣经里面，我们去读这段圣经，我们发觉神拣选他是因为这个，但是身临其境的人摩西自己他并不知道。就像你我今天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不一定完全的知道，不一定完全的明白。神要记着你我在2013年当中，在今后的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要成就的事情，是你我此时不一定明白，我们也不需要明白的事情。但是这一段圣经记载这里，是让我们看到神做事的一种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幅的很清楚的图画，就是燃烧的荆棘， 神借着燃烧的荆棘要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息，为什么用燃烧的荆棘？为什么不用燃烧的石头？为什么不用燃烧的一片的草？而是神选择一个燃烧的荆棘，让这幅画深深的印在摩西的心中，让他今后后面的40年在服侍主跟随主的光，一直会回想到这样一幅很清晰的燃烧的荆棘的图画。燃烧的荆棘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摩西的本相来，让他知道说上帝都知道你，知道你是怎样的人。燃烧的荆棘又像一个路标一样，指示着摩西，当他有迷惑有迷茫的时候，他就回到燃烧的荆棘来看，来思考，这样他就知道他前面的路是在哪里。燃烧的荆棘，盼望今天燃烧荆棘的信息也能够深深的印在你我的心中。当我们思想燃烧的荆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荆棘是很平凡，荆棘是平凡的植物，在旷野当中到处都是，只要是没有人经管之地，这个荆棘就很容易会长起来。一个地一旦荒废了不种粮不种这个树的时候，很快荆棘就会长起来。人都不喜欢荆棘所以农夫要种地的时候，首先做的事情先除掉荆棘，不要用手去拿，要用火去烧。撒种之前要把荆棘都除尽。道路上如果有荆棘的话，你没办法走路，很难的，很困难的。所以要把荆棘除掉以后，你这个路才能够通达。通常人把荆棘就用来做柴火或者是做篱笆拦一些的动物不要让它进到园子里面。然而当上帝拣选人做事的时候，他常常是选择像荆棘一样平凡的人。如果你自命不凡，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人常常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直到有一天你发觉你真的是一个很平凡，就像旷野中的荆棘一样的人，那你才差不多。上帝常常拣选这样平凡的人，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不平凡。上帝常常使用一些平凡的人成就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目的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和荣耀。摩西本来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也确实是他出生很不平凡，一出生就面临着法老要杀整个犹太人所有的出生的婴孩经过一番的波折，他落到了这个法老的宫中，成了法老女儿领养的养子这经历实在是不平凡。所以他前40年被当作埃及的这个王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真的是不平凡的40年。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发觉自己是犹太人中的一份子，他不愿意跟法老在法老的宫中一起享受那在宫中的暂时之乐的时候，他就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他觉得自己很不平凡，他受了很好的教育，很有能力，也很有体力，想要在这个时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摩西是没有办法被使用的，神所使用的。所以神让他后来的40年，从40岁到80岁的时候是在旷野当中度过。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3章1节的时候，我们发觉摩西已经经过这40年的磨练，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神前一天晚上也没有拍拍摩西的肩膀说预备好，明天有个大的意象给你，没有。摩西就是平凡的度日，做叶特罗的女婿，做他妻子的丈夫，做他两个儿子的父亲，做那一群羊的牧羊人，照常起来带着羊群去寻找草地，是一个很平凡的一天。摩西也不觉得他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只要照常 照顾这些羊，他已经很知足了。经过神40年的磨练，摩西终于到了一个地步，他发觉自己的平凡。看看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无论是彼得、约翰，这些渔夫，还是这个马太这个税吏，都是很平凡的。记历史的人，历史学家不会去研究这些人，不会去记载这些人的人生，但是这些人当神的拣选、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大能的器皿。保罗本来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啊，他是犹太人当中哈佛毕业的，那今天他一定是少年班毕业的，因为他自己讲，他说我在同辈的人当中多有长进，很追求，选的老师都是当时最好的呀，最懂圣经的老师来学习来教导的。但神的呼召、神的拣选临到他以后，要花14年的时间，使他这样一个好像自命不凡的人回归平凡。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主耶稣亲自的教导他。后来有11年的时间在大树，他的老家，没有人知道他，默默无闻，在那里学织帐篷，在等候，在预备。神愿意使用那些平凡的人，你是平凡的人吗？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荆棘哈。是带刺的荆棘。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荆棘，是当人犯罪以后，神对地的咒诅的一部分。耶和华神对犯罪的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圣经常常用肋下的荆棘来代表那些因为罪而带来的咒诅，令人讨厌的那些人或者是那种的情况。就像我们常常讲说眼中钉肉中刺一样，我们都不希望的，都不需要有的东西。圣经当中用荆棘来代表那些不结好果子的坏树，耶稣说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荆棘是因为咒诅罪所带来的坏树的一种代表。耶稣在讲四种土的那个比喻当中，荆棘也是其中的一种的土，长满荆棘的土。本来土壤这么好的肥沃的土壤当中，应该长庄稼的，应该结果实的，应该造福别人带给神荣耀的，但是里面长了很多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那是荆棘所代表的。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带着荆棘的冠冕，人的罪他一个人来承受来承担，荆棘的刺痛在他的头上，流出鲜血来。但主愿意承受，愿意承受你我的罪，愿意承受你我的软弱，而且他把荆棘作为冠冕戴在他头上。你我像荆棘一样有罪的人、软弱的人、也跌倒也失败过的人，神可以使用，神可以挽回我们、重造我们、使用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讲的，他说 The bird with a broken pinion never soars so high again。 他说折翼的鸟永远不可能像从前一样振翅高飞了。但是这句话在神的国度里面完全是不真实的神做事的方式正好是与这句话相反的。神常常拣选那些软弱的、跌倒的、甚至失败的、3次否认他的，他可以拣选他们。你知道自己是有罪、有限、 曾经失败过的人吗？如果你知道，就像摩西一样，他有软弱，有跌倒，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也曾经说谎，他也曾经跌倒。就像彼得，就像保罗，每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都有他们的过去，都有他们的软弱和失败，犯罪的时候。但是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大能的器皿。有一对美国年轻人啊 ，Vanita 和 Larry， 他们是去委内瑞拉啊，在他这个首都加拉加斯做宣教士的一对年轻人。啊，年轻的时候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直到有一天出了一场车祸，两个车子撞在一起啊，这个妻子就被甩到车后面。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从他的颈椎以下全身瘫痪。医生告诉 Larry 这个丈夫说，从今以后他的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而且一生大概不会生小孩。做丈夫的 Larry 当他想起他们在婚礼上面彼此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誓言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决定一辈子照顾这个全身瘫痪的妻子。所以车祸以后，也像其他的人经历这样的苦难以后所经历的事情一样，他们有震惊的阶段，有伤心痛悔的阶段，又心中有苦毒需要得神医治的阶段。但是他们决心一起来信靠这位信实的上帝，并且开始在加拉加斯的一家书店里面开始了一个新的服事。有一天，他们两个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们就好像那个折了翼啊，断了翅膀的鸟一样，我们自己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愿意为你所使用，我们是很平凡的人，就像那个带刺的荆棘一样，但是我们愿意为你来燃烧。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容易的祷告。这位做先生的每天早晨要为他的妻子梳头洗脸，喂他吃饭，出门的时候要把他的妻子抱上车，带他去该去的地方，晚上要服侍他，这样去就寝。但是当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智，在主的面前持守住他们有的，摆上他们有的，虽然他们平凡，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他们有心去为主去燃烧，为主去使用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他们在加拉加斯那地方带许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你如果遇见他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的苦毒，一点的埋怨，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他们就单纯的专心的去服侍主。更奇妙的是，他们生了3个很可爱的孩子。你的过去不重要，你的 resume 在服侍主的事情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所受的装备，你所受的教育，你去哪里去读书，这些从长远来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次在冬令会当中，我们也听到一句话，是戴季宗牧师所讲的神不是呼召装备好的人，神常常是装备那些回应他呼召的人。神在寻找的那些不是那些大有能力自命不凡的人，神也不是寻找一个好像是 perfect 完美的不会犯错误的人，神是在寻找那些可以听从他的差遣，有耳可听，有手可以为他去做事，有脚甘愿为他去走路，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一颗心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的人。你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带刺的荆棘吗？但最重要，这里是燃烧的荆棘。火焰是代表神自己 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如火焰一般的上帝，他本来应该是实施审判的，罪人在他的里面是要被焚烧烧毁的，是要被定罪的。然而燃烧的荆棘这个火焰却烧而不毁。这个火焰很特别，它很温柔的在那里燃烧，很持续的在那里燃烧。在火焰当中，荆棘的那个频繁，荆棘的那个刺，荆棘的那些丑陋都被显露出来了。但是上帝竟然没有降下他的审判，让这棵树被烧毁。不仅没有烧毁这棵树，而且这个火焰成为这棵树的保护，让其他的人没有办法靠近这一棵树。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他愿意谦卑自己，与罪人同住。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就像他对待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一样，把他们放在埃及法老的手中，就像水深火热一样，但是烧而不毁。经历痛苦，经历苦难，但依然得以保守。上帝没有离开他，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最保险的地方。1999年是我信耶稣以后第一次回国，有机会去拜访一位老传道人，他的名字叫袁向辰，他在北京的北海的边上，现在那一边已经拆掉了，他家已经不在，当时是很简陋的一个住房哈，老北京那种很窄的小胡同，童工带我转了好多的弯，最后才找到他的家，坐在他那个很简陋的那个房子里面，听他讲他的服侍主的经历，让我想起燃烧的荆棘。为主坐监20几年，被关在这个黑龙江这个劳改农场里面，从50年代就开始关在那里，直到70年代才被放出来。但他跟我分享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他说我这个师母一个人带好几个孩子当我见到那个袁师母的时候这个背都是驼的本来个子就不高这个再加上这个驼背，是一个很看上去又很瘦弱的一个女人。但当袁牧师被关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全家人老小的重担都压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但真的是水深火热，但是烧而不毁。神的保守随着他们，你看袁牧师在劳改农场中20几年没有得过一场病，甚至一次感冒都没有得过。他说如果我在监狱之外的话，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早被打死了。那神特别的保守，把我放在劳改农场当中。所以他70年代被放出来以后，继续的忠心的在北京为主去做见证，又是20几年的时间，直到被主90几岁的时候被主接去。燃烧的荆棘，我一想起同样是1999年，我遇到另外一位老传道人叫曾约安，他已经也是过世的老传道人，跟袁牧师有类似的经历为主受苦几十年的时间70年代被放出监牢，有机会来到北美继续的服侍主，虽然在这里有很多很好的享受的机会，但是他就对国内的家庭教会特别有负担，每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要回大陆去宣教。老人家身体不好，满口的牙都掉光，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不小心把假牙都吐出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这样一个很软弱的风烛残年的人，老人家继续的为主去燃烧。我是在一次特会当中遇到他，那次特会大部分是从大陆出来的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哇，他一看到说谁全时间奉献要服侍主的，哇，他就宝贝的不得了就花时间去关心他们，花钱自己花钱去买资料送给他们 培养他们。燃烧的荆棘，为什么燃烧的荆棘能够烧而不毁？不是因为那个荆棘扛烧，那个能量不是从荆棘本身发出来的，是从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本身发出来的。为什么你我能够长久的持续的服侍主？不是靠着你我的血气，不是靠着你我的天然的能力，乃是让我们学习懂得如何依靠这位全能的上帝的能力，能够支取他的能力，能够愿意。我们只要需要的就是神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这个愿意的心。你肯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会自己补足你的不足，上帝自己会供应那燃烧的能量。上帝要呼召什么样的人？平凡的人，有赐的人，但是愿意为他去燃烧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1997年，我在参加一次的弟兄退休会的时候啊，有一位来自英国的老传道人传讲的就是今天我传讲的这一篇的信息。神借着这一篇信息向我发出一个呼召，他的信息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这位老传道人面对在场大概几百位弟兄，其中除我以外所有的都是美国人，面对这几百位弟兄，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在末世的时候，神会在各个民族当中包括华人兴起一批的人，就像当初神兴起摩西一样，要带领本民族的人一同走出罪恶之地。从那次聚会开始，那样一个简单的明确的呼召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我就带着这样一个呼召一直往前走。十几年过去了，回头去看的时候，心中充满感恩，因为上帝他呼召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他一定会为他开路。所以当我开始学习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方面的阻力，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就像他呼召了摩西，他不会丢下摩西不管，他会与他同在，在法老的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在过红海，在走旷野，每一个路径上上帝都与他同在，为他开路，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让我很感动的是2003年，当我们来拉法耶华人宣道会开始在这里的服事的时候，这个区会要有一个面试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我们现任的区长当时还是这个副区长，做前任区长的这个副手有几位传道人牧师一起来 interview， 特别要求，他要求说不光我一个人来，师母要跟我一起来。所以在那次 interview 的时候，师母也讲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激励。师母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当初我先生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他的选择，但是几年过去了，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知道他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上帝拣选的人他会带领，上帝呼召的人他会负责，而且在这个路径上他一路的与他同行，一路的不断的放下印证。夫妻的同心很重要，能够一起同心的服侍主，上帝是信实的。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上帝都会信实的去带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平凡，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靠着我们心甘情愿愿意的心，一起摆上来同心的服侍主，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都是肢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神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新的负担，有新的工厂，有新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担心，这是上帝的家，上帝会负责，他会负责到底。让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信心，无论是我们走个人的道路也好，无论是我们在这里继续建造拉法耶华人宣道会也好，是因为神，神一位不平凡的神 可以使用平凡的你我来荣耀他自己的名。有一首诗歌是我和师母都很喜欢的，叫做《眼光》，盼望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天父上帝，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的拣选和呼召。你是如何带领摩西，带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也如此信实地带领历世历代的圣徒，凡投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里面的信心有根有基地建立在那信心真正的根基上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上面。让我们持定神的应许，就是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会撇弃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信念跟随主，讨主的喜悦，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求你赐福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赐福这里的教会，让我们同心摆上的时候就同心经历主你的信实。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生子圣灵，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